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欢迎您准时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的直播期间，您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非常期待您的参与。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一个月之前的一起印度航空公司的空难后续的结果。那么在6月12号，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原定于飞往英国伦敦的一个班机，在印度的叫阿莫达巴德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呢，就坠毁了。当时呢，机上的242人中仅一人生还。那失事的飞机呢，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787梦想客机。那这起空难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一个广泛关注，而且也将波音公司啊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风口浪尖、啊。
对。那么关于这起空难的一个成因，当时也有很多的猜测。那最近呢，是官方有一个消息了。
对。
那么初步的调查公告是怎样的呢？
印度官方呢这次几乎等了差不多整整28天哈，然后才初步公布了他的这个调查报告，或者是公布了他初步的调查报告。他并没有公布所有的细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印度官方竟然说呢，发动机在它起飞就是十几秒之后，竟然它的供油系统被关掉了。
有，就相当于是那个油箱给
对给人掐掉了，或者是对你车脚上没汽油呢，马上就停车嘛，对不对？哎，
这是实在太大。
那你说这个有点太过
匪夷所思了，
匪夷所思哈，就是怎么会呢？而且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很快的看到，就是这两个开关呢，就是在整个的那个大家看电影啊，就是你看那开飞机的，它不是踩油，它是推那个发动机的那个 throttle， 就是油门哈、啊，它是一个推杆，然后在推杆底下有两个开关。那这两个开关呢，旁边还有两个金属的这样一个，有点像就是怕你不小心撞到它哈。但是呢，即便撞到了，这个开关呢也不容易动，因为什么呢？它这开关不是像你普通的开关，就像咱们家里开关哈、啊，你一拨一摁就开了关了，它不是这样的，它呢还有。怎么说呢，它还要有一个第二重的保险，就是说呢，开关的那根杆儿，就像你拇指那么大那个，你得先把它提溜起来拉起来才解锁，你才能往前推
啊，就是先抬一下再给它前推或后拉，它就是有双重保护机制
的，
因为这个是对飞机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按钮，
非常致命的这个，对，所以呢，印度官方已经说了，就是说在起飞，他们刚刚起飞啊，到180 knots 的这个速度，这个飞机起飞，他们就发现呢，在一秒钟之内，两个开关竟然从开到关，那简直是那么说吧，接着他们也公布了，就是这个驾驶舱里面的对话记录仪，然后就其中一个飞行员就说：“你怎么会把它关掉？”另外一个人就说：“我没关呢。”你看那么样匪夷所思的结果呢，他们马上就这个黑盒子又说这个开关又被人从关又拨到开。
那么从关到拨到开的这个过程中，这个飞机就已经掉下去了吗？
已经开始再往下掉，
没办法再去继续攀升了。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不像咱们普通的这汽车发动机哈，那么大的一个787，你看它上面载着200多人呢，还有货物啊等等等，这个庞然巨物呢，这种航空发动机不是说你一开它马上呜一下就起来，不是，不像你踩油那样，它是实际上需要时间，所以呢，你看它这个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啊，在跑道上，大家都有个这个经验，你这个飞机已经到了跑道尽头了，然后你会看到它这个驾驶员呢把这个推力推，然后你感觉到那个发动机声音马上就起来，然后你才慢慢觉得它那个推力 越推越大，越推越快，然后你就起飞了。所以呢，它从关掉再重新开启，它没有办法，它至少要好几秒钟才能够慢慢这个回到它全功率的那个情况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 too late， 那飞机就跌了。
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中，现在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两位机长和副机长都已经在这次空难中失事了，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人为故意。
对，那你说驾驶舱难道还有鬼吗，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官方的证实哈，就是说这是根据黑盒子的数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波音不是一个问题，至少在目前来讲，波音并没有任何设计上的问题。
所以说波音公司之前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也有很多怀疑说是不是它的这架客机的一个生产包括你的质量有问题，那么现在算是甩锅了。
至少目前哈，这个锅还没套在头上。然后呢，同时这个发动机的厂商是通用电力 General Electric GE， 也没有问题。其实说实在的，波音787远远不像那个737哈，是它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这种，而且是它是大型的飞机，而且它是整天是飞那个洲际航线的，已经飞了十几年，从来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说，虽然印度官方已经公布了他们的初步调查结果，但是它这个结果呢，反而引起了更多疑问。那就是说，难道开关是自己就蹦一下？从一头跳到那头吗？不可能啊，我们已经讲了，它有一个连锁的这个装置，你必须把它滴落起来，然后才能推动，那必须得有人把它滴落起来，没滴落起来怎么会呢啊。所以呢，而且看样子两个这个飞行员呢都不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会这开关是你推的吗？你说不是我啊，这个你看这就更有点奇葩了，对不对？
对，
就是这是有经验的飞机师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你要这两个机长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都是有经验的啊。这个机长是好像8000多小时，然后副驾驶是3000多小时，一说是1000多，后来我看还是3000多，两个人加起来10000多小时。但是10000多小时是10000多小时哈，但主要就是说很多的情况之下，就像咱们开 cruise control 一样，没事的时候一切都可以，但是有事的时候就看你反应快不快啊。所以当时呢就马上这个开关被重新打开，但是那个时候已经 too late。
是的，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这个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一个见解到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通用汽车旗下的一款就是针对商用车市场特别是物流与快递行业使用的一个电动送货车，叫做
Bright Drop，
它呢最近是遇到了一个销售的瓶颈。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的第一季度，这款货车的销量呢仅为274辆，非常的低啊。然后呢，也是因为它的销售低于了他们的预期，所以今年的4月，通用是不得不关闭了在加拿大的一个生产工厂。那什么原因导致这款车卖得这么差呢？
呀，首先这款车呢，假如可能不关心电动车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啊。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叫 Bright Drop，
就
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很明亮的放弃啊，还是怎么着？这个名字啊很怪。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 Bright Drop 其实是一个初创公司，它是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了。那他们呢，不像特斯拉，它不是做这种普通的轿车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私人轿车啊，它是专门做这种货箱车送货的。那和那个 Amazon， 那是 Rivian 帮 Amazon打造的那个货箱车非常类似。而这架车呢有两款，一个是比较短一点，一个比较长一点，但是两个车都是那种高顶的那种，就是说送货员可以站在车里面走动啊，这是很重要，现在很多的这种货箱车都是这样哈。好，那它呢就是怎么那么看吧，就是在2024年哈，整个的这个 Bright Drop 呢只是卖出1500辆，但是在这个其他的竞争对手呢，咱们只看一下，你比如说这个 Rivian， 它在2024年卖了13000，你看啊，这
属于10倍的销量
了。呀，福特呢卖了150000辆，它叫e-Transit 这个不是我讲错了，150000辆是 Transit， 其中12600辆为 e-Transit 电动货车，也就跟它差不多哈，平起平坐。Mercedes 呢卖了这个45000辆这个 Sprinter， 但是其中只有191辆是电动的哈，但是它这个 它的这个通用的这个 Bright Drop 呢，其实你要看那个照片呢，其实是蛮不错的一辆车啊，性能也不错。就是当然这个不是给长途运货的啊，咱们讲清楚，就是给市区，就像从货仓运到各个商家的那种，像面包店呢，像这个什么 UPS 啊等等等哈。
但是一个季度卖100多台，也是有点太低了这个销量。
那就对，然后呢，就是你说是什么原因？那李静看了一下呢，当然你说价钱便宜吗？不便宜。所有的by the way， 所有的电动的这种车哈都不便宜。他们主要就主打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你买的时候那个价钱是可以，从账面上你可以怎么说啊？你可以把它就是 deduction 啊 depreciation 啊什么这种哈，但是呢它的每年它的用的这个电费维修费等等等呢，电动车是有优势的。当然即便这有优势呢，它为什么还是卖的不好呢？我后来看了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通用汽车公司底下品牌太多，而且呢通用汽车公司这辆车它虽然投资把它收购了，但是我觉得通用汽车公司的它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策略并没有把这家车当做任何主打的产品，所以那么说好吧，僧多粥少，那你一个通用汽车公司一年你要做多少广告的这个费用，那底下那些人的打崩头的，我有雪佛兰，我有这个凯迪拉克，我有别克等等等等等，那到底咱们怎么分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
蛋糕呢？
对，所以呢就是对不起 ，Bright Drop 就是根本，你看它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家车，
所以知名度也不够，然后市场的同类竞争也很激烈，然后自己公司也没有去很把它当成主打的产品去推广它，所以综合的原因导致了它这个销量就上不来。
而且当然它的性能也是，就说不太差，也不是怎么好到人家必须哟这家车不买不行啊，艾琳咱们赶快去买一辆啊，对，又不是这样呀，所以呢就是。所以在你产品的竞争性没有那么厉害，又没有什么资源，那当然卖不好。
让我想到了一句俗语哈，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住在旧金山的王太太将家中珍藏的一辆经典的跑车，是1987年款的黑色雪佛莱克尔维特，专给了希望之声电台。这辆小跑车啊，里程数很低，而且是全自动的。据说当年生产出来的时候呢，全球只有3万辆，是王太太先生珍爱的收藏。但遗憾的是，王太太的先生在2个月前不幸过世了。那王太太也非常的善良，她把先生所有的东西，只要全新没用过的通通捐了出去，已经捐了好多了。那提到为什么把这辆视作珍宝的收藏级跑车捐出去，王太太是这么说的：
这个车子是我先生，他把它当宝贝在收藏，属于收藏的车子来的。我本来想把这个车子留下来做纪念，但是我想说我年纪也大了，我留这个也没用，我是想这样子，我说来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帮我老公做个好事。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帮助一些人就尽量帮助吧。
王太太听说呢，希望之声电台一直在做捐车的服务，所以呢就决定把车子捐给我们了。那也希望我们后续能为这辆车找到一位新的主人，同时呢给新主人带去一份希望。
在这里啊，我们再次感谢王太太的善举啊，我们一定会用心把车子打理好，为他找到能够珍惜他需要他的新主人哈，让这段旅程能够延续。咱们假如听众朋友您家里有这个闲置的老车旧车啊，或者是您的朋友亲朋好友邻居都有想处理的好车呢，也可以告诉他们啊，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支持我们这个说真话的华语公共电台哈，然后更好的服务华人社区，也省去您处理这个旧车的烦恼，同时为您的爱车找到一个新的归宿，一举多得。那记得啊，捐车捐款的热线是什么呢？855-578-0088，855-578-0088。
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网站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找到我们。其实刚刚我听了王太太说的话，我的内心挺感动的。我觉得他们的夫妻想必也一定非常的善良并且恩爱吧，就是她说的那句她想为她的老公做些好事，我觉得特别的打动人。我觉得这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在这里呢，也祝福王太太一切顺利。其实呢，上周我去车厂，我真的看到了这款车，因为这辆车非常的扎眼。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车很硬朗很霸气的黑色跑车，漆也特别亮，而且它的内饰也非常的新，并且当时呢，我们的同事正在检查它的引擎哈，然后他就那个引擎盖打开了之后，它是靠近车玻璃反方向开的，我说怎么跟我们的车不一样呢？然后它两个车门一打开的时候就像一个翅膀一样，我说霸气十足。那么这款车它当年是怎样配置的一款跑车呢？
这款其实 Corvette 大家知道啊，其实在美国要说起跑车哈，因为美国的跑车呢，说实在的，真正的你说真是能够，跑上赛道的这种哈，是雪佛兰的这个 Corvette， 这个绝对是美国的跑车。但是呢，美国还有另一类车叫什么？叫肌肉车 ，muscle car，那这就像这个福特的野马，像这个雪佛兰的这个 Camaro， 这个 Dodge 的这个 Charger 啊，什么等等哈，这是另外一种。那种就是强调直线加速，谈不上转弯性能，但是呢 Corvette， 它确实是已经在国内外，特别是我们每年介绍的这个勒芒大赛 Corvette 实际上是参赛的，它不能参加第一级别，但是它参加第三级别的那种赛车哈，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现在呢，这个 Corvette 已经可以跟法拉利平起平坐，我讲的是性能，class 那方面呢，可能还没办法跟这个法拉利来比哈。价格上也不能，因为价格呢，像 Corvette 一般来讲，现在你差不多十几万可以买到，但是性能是和法拉利一样。法拉利抱歉，那是50万级别的这个车。
但是呢，这辆车的车况非常的好啊。那这里呢，也给这款车就是黑色雪佛兰 Corvette 的这个车的一个爱好者们，也可以给你们提个醒，这款车非常的好，里程数非常低，而且被保养的也很好。如果您感兴趣，也不妨联系855-578-0088，或者您身边有这个车的一个爱好者，也可以推荐给他们，就告诉他们希望之声现在有这么一款车啊，打855-578-0088。或者网站搜索希望之声捐车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韩国起亚的新闻啊。那韩国起亚呢，在美国的乔治亚州有一个巨型工厂，现在呢，他们正在装设一个巨大的叫防爆顶棚，而且这个顶棚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它特别的别出心裁，是一座太阳能板铺开的一个棚顶，就是你看那个图片，一片一片的发电板，然后拼成了一个棚子，然后这个棚子呢又能发电又能防冰雹。哎，它为什么这个车厂要装一个防冰雹的顶棚呢？而且它这个板看起来也挺薄的哈，这个太阳能板不会被冰雹砸坏吗？
是不会。而且呢，那么说吧，咱们住在加州这个地方，特别是湾区哈，你说你看过几次下冰雹的？
那基本上
对，有冰雹大概也都是有点像是小花生米那么大，这个冰雹在这儿大概10年可能有那么几次。
那乔治亚州就经常下冰雹吗？
那个冰雹至少跟鸡蛋那么大。
哎呦，那对车子是灾难。
对，而且呢是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车厂就像咱们在 Fremont 的那个特斯拉工厂啊，你车生产出来之后，你都要有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
它露天摆放的吗？
它露天，然后呢，马上就装上这个运输的车辆，运去别的地方去卖嘛，对不对？好，起亚呢，它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时哈、有13000辆这个汽车呢就被这个冰雹砸坏了，大家可以实际上随便你 Google 一下啊，就说 hail damage to your car，
生产出来了的新车，
新车旧车，假如
被
冰雹
砸
了，对你这，比如说前面挡风玻璃，后边那个玻璃，那绝对给你砸穿，
那损失是多少？
损失，那你想一架车几万块钱，那10000多，那差不多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损失啊，
肉疼，
也是。而且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车身那些钣金呢，这个就是被砸的一个坑一个坑的这样。当然，车身不会砸烂，但玻璃肯定被砸烂。所以呢，我们以前也都报道过，那你怎么防冰雹啊？对不对？好，那不单只是这个车厂，连 当地的这个汽车代理商啊，他们都现在已经大家都学乖了，就是在他们停车场包括 4S 店都会加上这种防晕薄
的
这个东西。那起亚这次呢做的更有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个防冰雹的这个遮挡棚上面再加上差不多有17000块太阳能板，这样的话呢他就基本上听说啊，他们这个太阳能板呢就是不单只能够避免冰雹的损失，而且能够将他们的电费降低20%到30%每年哦。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
就是一举两得的生意。
哎，是的，
嗯，想的还挺好的，
嗯，这电费啊，这省的钱就是真金白银了。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刚刚呢，一位尾号5187的听众，他对我们刚刚第一个报的印度飞机事故调查的这个新闻，他发表了一个他的看法。他说，印度飞机事故调查局前调查员叫做钦塔机长。他呢是怀疑开关是否因飞机电子控制单元故障而被触发。他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说，飞机的电子控制单元能否在没有飞行员操作的情况下触发燃油切断开关，如果燃油切断开关是电子触发的，那确实令人担忧。然后这个报告也指出呢，说加油罐中的燃油样本令人满意，专家此前呢也曾怀疑燃油污染可能导致双方发动机的一个失效，但目前呢尚未对波音787的这个发动机发布任何通告，机械故障暂时被排除，也等待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都看到过啊，燃油被污染，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被印度官方已经否定了。燃油被污染的这个理念哈，是一开始包括禁意没有放下，燃油污染等等等等等，但是现在证明呢和两个都没有关系，现在的这个是发动机的燃油供应被切断，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然后他另外讲的那个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开关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电子设备造成这个问题呢？
就是系统检测到错误的，然后切断了一些信号，关到
有没有？我相信可能1/1000吧。为什么呢？因为787是天天都在这个国际航线上飞行哈，那么多年来是一个非常稳定、性能不错的这个飞机。那假如是你说这个电子设备竟然会造成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燃油突然间被断掉，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大不大？非常不大，非常小呀。
好，非常感谢尾号5187这位听众的一个参与哈，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美国汽车销售的一个榜单。那么2025已经过半了，美国汽车市场上上半年的一个表现是如何的呢？哪些车企以及哪些车型的销售表现比较强劲呢？
前半年哈，咱们这么说，美国十大汽车制造商，首先通用它是卖了差不多143万辆，那同比去年的增长12%，那这是个好消息，对不对？然后丰田呢，它是卖了120万辆，排名第二，那增长呢同比是4.2%，所以呢当然也都不错，只要有增长就是不错哈。福特呢是刚刚卖了110万辆，增长了6.8%，所以那么看来的话呢，这都还不错。然后低过
都有增长，
对，低过100万辆的，比如说像这个韩国的起亚呀，是89万，增长了9.2%。美国的本田卖了73万辆，这都是不错的信息哈。好，然后呢，进一步咱们看看这个品牌哈。丰田，因为你知道丰田集团底下有丰田和雷克萨斯嘛，对不对？
对，
咱们就说好，丰田这个品牌呢，它是卖了，我刚刚讲哈，100万辆。同比增长的不是太多，3.8%，但是都好啊，有增长。福特这个品牌，记得福特有福特和林肯，福特的品牌增长6.5%，然后也是卖了超过100万辆。Chevrolet 91万辆，增加9.6%，这个增长幅度比较高。本田卖了67万辆，日产卖了46 万辆，
前五名也都还不错，
哎、前五名都不错哈、
嗯
好。
那再细分一下各个细分市场的一个销售情况、嗯。
好，细分市场呢，那么一看呢，就是超小型车啊 ，subcompact 增长最快，它是这个75000辆的销售量啊，就是不管你什么品牌，只要是符合这个类型的，那增长了15%，那这个增长率很好，就是大家都想买小车，为什么？
嗯、
汽油太贵了，
省油。
哎，然后呢 ，compact 小型车呢，这个是最怎么说呢？它是最大宗的，它是卖了55万多辆哈，在美国市场，但是它增长率很小，只是增长了1.3%，那几乎差不多没动哈。然后中型车呢是37万辆，反而跌了11%。
哦，它是现在唯一的一个负增长的一个车型
啊，但是还不是唯一啊。假如你说我喜欢买跑车，运动型的车，那这个更惨。它全年卖了就是上半年哈77万辆，跌了1/3。这个是太厉害了，跌了30%哈、
嗯。
好，豪华车，189000辆，跌了11%。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这个不算卡车哈。汽车的总销量是142万辆，跌了6.8%。
嗯，那么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关注的是哪些畅销的具体车型？
畅销的，哎，那就首先是丰田 Camry， 是15万辆，这个量啊，讲量，但是它基本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嗯、但是一直是平稳的 number one。
哎、这是呀，这个老，这是
姜还是老的辣，
姜还是老的辣。然后本田的这个 Civic，
嗯，
不是 Accord 哈 ，Civic， 它是128000辆，略微减少1.2%。Corolla 也是12万辆，减低了1.6%。你看 Civic 和 Corolla 是两款都是属于这个小型车嘛，但是都是略有下降啊。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日产的 Sentra， 这个85万辆，85000辆啊，对不起，降了3.9%。然后呢，哎，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有意思哈，它卖了88万多辆，这个前半年，但是它增长了24%，
那它的涨幅还是蛮高的。
这个涨幅还蛮高的，我这看了一下，我说哈，我以为这个左派拼命打击，以前的这个想买特斯拉都不买了吧，纷纷就是恨不得把这个特斯拉扔到海里还是怎么样，
可能跟这个电动车未来这个取消的这个补贴也有关系啊。
但是这是前半年哈、
嗯、
对，你看可能大家想着
想买的都下手了，
想买先下手
对，是的是的、
好，然后呢至于这个跨界车，那这是那很多很多听众都是目前买跨界车而不是买轿车，对不对、
嗯、
那跨界车就像 SUV 啊什么等等的哈， RAV4最畅销239000辆，但是也都略有下滑3.6%。本田的 CRV 紧随其后21万多辆，但是增加了8.3%，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涨幅哈、啊。然后 Chevrolet 啊，它有个叫 Equinox 卖了15万辆，竟然增加了47%，乖不得了啊呀！所以呢，特斯拉 Model Y 14万辆，跌了25%，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月呢是他那个旧款要 phase out。 好，基本上呢最后讲一个皮卡哈，皮卡呢就是 again 福特的这个皮卡53万辆，你看这个销量增加了20%， so Ford pickup always pretty good。 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哈，他的卖了52万多辆，增长了8.5%。那丰田也不错，丰田的这个皮卡 Tacoma 和这个 Tundra 啊，都是华人里面也非常喜欢，是非常可靠的，
嗯、
增加了39%。
哇，不错，可喜可贺。嗯，
哎，好吧，那我们就先讲那么多。
对，但是总体来看哈，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在强势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觉得也是反馈了美国在汽车这个领域的一个消费力持续的在上升。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到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现在线上呢，有一位李先生进线了，李先生您好
，Hello， 李先生。
哦，嗨，主持人，嗨，李进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听了你们很多，你们好像总是在讲这个车这个补贴啊、销量啊什么，但是很少听到你们说那个 hybrid 就混合动力的 是不是 hybrid 就不值得一提，还是怎么回事啊？
哦，是这样， hybrid 的车呢目前没有政府的补贴啊，但是呢 hybrid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有很多朋友呢，他是就说我现在还不准备买电动车嘛，那我就买这个混合动力车 hybrid。 其实 hybrid 现在很多的，你比如像这个 Toyota， 我们多次强调过哈， hybrid 的车呢目前龙头老大在技术方面最好的还是属于丰田呀，我们也多次推荐过，像丰田的 minivan 啊，丰田的这个 RAV4 啊 Prius 啊等等等啊，它其实丰田会在未来几年全部 hybrid 化，包括它的皮卡。
就 Honda 有没有
Honda 在这方面呢慢了丰田几步哈，它也有，但是它的选择没有像丰田那么多。
OK， 还有你们说的刚才那个销量的数据，各种品牌的数销量的数，这个都是那个就是那个 hybrid 的没有这种 data 是吧，没有告诉哦销量多少增长了多少。
哦，
是是，
对，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销量哈，并没有就是说直接针对那个某一个就是电动车啊，或者是混合动力车，只是我们讲这个品牌，就是说烤肉了全都啊包括了，或者是丰田全都包括。
哦 okay，
哎，是这个意思呀。
哦 okay，
yeah，
okay， 谢谢。
OK， 好，多谢李先生。
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